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担心美欧制裁，集下令党员干部抛售外国资产；拜登亚洲之行聚焦多个议题；上海解封绝望，每日不断有人跳楼；惊爆普京做咗手术，俄国局势越嚟越恶劣。全可能遭港府封杀， Telegram 发言人话深感惊讶。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华尔街日报今日引述知情消息报道，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内部指令禁止高级官员直接或通过配偶和子女拥有海外财产或海外实体的股份，并将阻止他的配偶或子女在国外拥有大量资产的高级干部的晋升，因为北京试图令到他的高级官员免受目前针对俄罗斯的同样制裁。知情人士说，目前尚不清楚这个规定是否具有追溯力，但一些高级官员的家属已经出售海外公司的股份以遵守规定，目前还不清楚这个指令是否会公开。据《华尔街日报》署名黄春汉今日的报道，中共强大的中共组织部在一份内部通知中概述了这一项禁令，他可能会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定于今年稍后时间举行的二十大增加影响力的努力中发挥作用。知情人士说，这个指令在三月发布，禁止高级官员的配偶和子女直接或间接持有海外任何房地产或在海外注册的实体的股份。知情人士说，高级官员和他的直系亲属亦将被禁止在海外金融机构开设户口，除非他们有正当的理由。报道称，官员们必须签署承诺，宣布遵守新规定。这个要求将令到习近平在今年稍后时间举行的二十大之前，对政治精英施加更大的影响力。该报道还说，这个指令发布之际，习近平试图将共产党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降至最低，担心如果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对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亲属实施制裁，具有海外金融风险的官员可能成为一种负担，类似于对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亲属的制裁。据习近平在一月份对党的最高纪律机构说，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意家庭纪律和道德操守。习近平说，官员必须以身作则，妥善管理配偶和子女，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做事清廉。2014年，中共说发现了大约3200名裸官，他们将配偶和子女送往外国，将金融资产藏匿在海外，其中三分之一被降职，理由是他们的资产和家人拒绝回国。作为打击白领犯罪分子和腐败官员的猎户和天网行动的一部分，北京还追捕和经济逃犯有关的离岸资产。众所周知，中共官员的亲属利用离岸公司持有资产。2016年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发布巴拿马文件，揭露了各国政治人物和精英未曝光的海外资产。九名中共常委、前常委和前政治局委员的亲属被公布于世，包括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刘云山的儿媳妇贾丽清、张高丽的女婿李胜珀、毛泽东的外孙女婿陈东升、胡耀邦的三子胡德华、李鹏的女李少林、田纪云的仔田成刚、贾庆林的外孙女李子丹、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据该报道，预计习近平将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第三个五年的总书记任期，同时将他的领导班子和更值得信赖的伙伴一起安排好，以巩固他作为中国几十年来最有权势的领导人的地位。合规承诺将令到习近平能够对任何被发现违反海外资产规则的官员施加影响，因为违规的干部将承担对党的不忠和不诚实等严重罪行的责任。拜登星期四登上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前往韩国和日本，开启5月20号至24号首次访问亚太四天行程，分别同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议。 訪日期間，拜登仲會同澳洲、印度同日本領導人召開四方安全對話 Quad 嘅峰會。呢個係佢上任後首次亞洲之旅。外界認為呢個對中共產生震攝作用，令到北京更加孤立。拜登呢一次亞洲行一共五日，大部分時間預計會討論中國問題。他將在中國問題上努力安撫盟友，減少他們對美國向亞洲地區作出的長期承諾抱有的疑慮。北京高度關注拜登亞洲行，而中共官媒《環球時報》則發表社評說，這是一場事先張揚針對中國的搞事之旅。在東京，拜登將主持由美國、日本、印度和澳洲四個民主國家參加的四邊安全對話會議。这四个国家在压制中共崛起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个非正式的地缘政治组织包括美国、印度、澳洲和日本，专注于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实力。韩国新总统尹锡悦正在努力兑现他的竞选承诺，令到韩国加入这个组织，争取将四方对话变成五方对话。拜登将在日本宣布成立由美国主导的经济组织亚太经济框架 IPEF。日本首相岸田将亲自出席，澳洲、东南亚、东北亚的领导人亦将视讯参与。有分析认为，中共成为一个经济庞然大物，并伴有战狼外交，因此美国要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经济这两方面都扮演重要角色。此外，拜登此行仲要深化同印度嘅关系，呢个系美国印太战略嘅十条核心努力之一。鉴于印度同俄罗斯长达数十年嘅友好关系，俄罗斯亦系印度最大嘅武器供应国。据彭博社本星期二5月17号报道，拜登政府正希望通过向印度出售价值高达5亿美元嘅武器，嚟取代俄罗斯嘅影响力。印度目前同中共交恶，自2020年两国在加勒曼河谷爆发冲突后，关系一直僵化。前美国政府亚洲问题专家梅代罗斯 Evan Medeiros 对路透社说，拜登的这一次访问的核心是在东南亚建立联盟网络，部分是为了反击中共对台湾的任何行动。中共官媒《环球时报》5月18号深夜发表社评说，各种迹象表明，这个是一场事先张扬针对中国的搞事之旅。美国假若扮演这样的角色，在亚太地区引发担忧是必然的。尽管上海当局宣称逐步解封，但大多数居民仍然是遭封门封户。居民看到的不是希望，而是绝望，很多人跳楼。据中共官媒报道，5月18号零时至24时，上海新增本土中共病毒确诊病例82例，和无症状感染者637人。目前上海市16个区已实现社会面清零。中共一贯隐瞒疫情，因此当局公布的疫情数据根本无法反映疫情的真实情况。另据官媒报道，5月19号至20号，上海闵行区组织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期间本区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采取足不出户、人不出小区等严格管控措施。有关防范区开放然后至本轮核酸检测完成后实施，到时具体安排由各街镇、工业区另行通知。事实上，上海多个区都同闵行区类似，原本话是要解封，但却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封控措施。网友发布的短片显示，5月18号上海闵行区的龙柏三村还未解封，但居委会却组织一些人摆拍解封欢庆，结果遭到居民踢墙，揭露他们的闹剧。一位无惧的大爷怒斥居委会的行径，我们解了封咩？你这样是造假，知不知道啊？据悉，在上海达封厂，因封控时间太耐，很多工人精神崩溃，有些大喊，有些自己撞墙。5月17号和18号两日都有人跳楼。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被外媒拍到讲话时气喘、不时咳嗽的影像。前克里姆林宫情报人员再爆料称，普京5月12号晚动了手术，因而缺席会议。俄罗斯前空防司令 日前在国营电视台最热门的谈话性节目中示警说，俄军战况失利，俄国已被全球孤立，局势越来越恶劣，直言不讳，引起国际关注。但两日后又突然改口说，乌克兰军力其实不强。俄国学者分析，一旦俄罗斯战败，中共亦有可能同西方瓜分抢夺俄罗斯的行列。据每日星报报道，普京上个月同防长在黑宫会面时，就曾因右手全程捉紧个台边，引发外界传言他已病入膏肓。而5月18号他接见国家技术集团负责人切梅佐夫 Sergei Chemisov 之际，又被拍下用手捉住个台，讲话时气喘甚至咳嗽的画面。据报道，克里姆林宫情报人士说，普京恐怕是得了癌症，这个亦可以解释他为何决定要对邻国乌克兰动手。而前克里姆林宫情报人士在自行架设的 Telegram 频道 General SVR 爆料，直指由联邦安全委员会 Security Council of Russia 13号所举行的虚拟会议，普京根本没有亲自出席。 General SVR 表示，普京的谈话内容是事先录影的，并透过电脑图形和心艺 Deepfake 技术创造他出席的假象。至于他为什么不能够亲自主持这一场直播的虚拟会议呢？传言普京12号晚至13号动了腹部引流手术。据报道，目前仍不清楚普京所接受的腹部引流手术是否和癌症有关。普京即将在10月庆祝70岁大寿，俄罗斯官员否认普京有任何健康上的问题。香港多间亲共媒体透露，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考虑全面禁用电报 Telegram 这个即时通讯软件，咁将影响十多万香港用户。对此，电报的发言人雷米沃恩 Remy Vaughan 表示深感惊讶。星岛日报、香港01等港媒5月17号引述消息说，港府留意到大多数违规起底信息来自 Telegram 群组，内容数以千计，涉及警队、立法会议员、港府官员和他们的家人等。因此，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考虑将首次引用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停止或限制市民使用 Telegram 程式发信息，甚至要求删除 Telegram。 雷米沃恩18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Telegram 一直禁止发布起底内容，公司管理员定期删除来自世界各地的起底消息，亦会处理所有通过应用程式或电邮发送的举报信息，但公司不会考虑任何政治审查或限制言论自由等人权的请求。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